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八首。极尽身心至偶邪，寻常地难心无涯，金床倒映琉璃地，玉器平铺玛瑙阶，自有好花堪供佛，更无尘事可干怀。何时得遂贫僧志，坐对鸳鸯水上排。好，这一首是描述往生极乐世界他的身心享乐的状态，以及修行的这种内容。首先看第一句，极尽身心至偶邪，就是身体和心念都极定下来了啊，自然而然的偶就是身心两者都高度和谐了。那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情，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八苦当中，第八苦就是五阴炽盛苦，就是我们的受啊色受想行识这五阴呢、每天每夜都是炽然的沸腾，内心极其喧闹，极其的不和谐，所以我们就很苦啊。那到了极乐世界，离开五阴之盛的苦，他的身体就不是我们这样的四大的血肉之躯了，乃是如来的身体，就是金刚那罗延的身体了。极乐世界的往生者的心就是清净心了，平等心了，智慧心了，就不是我们这样的心意识的攀援的执着的贪染的染污的心了。那这个身心的极尽是证到了空性的，这些圣人才能都达得到的。我们身心的喧闹是由于有具身我执、身见的烦恼，认为我们的身体是真实的，以为这个精神的现象，就是受想行识的五里面有一个真我，这就是身见我执。由于有身见我执，我们就追逐五欲，来为这个身心满足身心的快乐虚荣，由此就造作无边的恶业，轮转不休。所以罪魁祸首就是这个身见我执。那修行就得从破身见我执开始，能证到人我空， 就破身见我执，就是阿罗汉的水平。啊，进一步破法执，就是菩萨的水平。那阿弥陀佛深知我等众生身见我执极为啊深坚固啊，所以就在四十八大愿当中，特意发了一条愿，就是第十愿，不起贪嫉身见愿。这一愿表达的就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天人，啊，天人就是指待业往生的凡夫了，啊，不再会升起妄想，就是想念这个身体是真实的，贪恋这个身体，分别这个啊我的概念，就是离开身见我执。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就不成佛。所以这一愿已然成就，就说明我等凡夫啊，身心极不和谐的、极为喧闹的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身心顿然的寂静下来了。这就是狂心顿歇啊，歇即菩提啊。无量劫以来，我们的心都是狂躁的，向外奔逸的，身心是高度的不和谐。正越不和谐，我们的身体就有种种的疾病了啊。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的元素决定了我们的身体是狂躁的，是充满欲望的，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有一大失调，101种病就生起来了。所以八股当中的病苦是每一个欲界的众生必须面对的，尤其现在的生存压力的加剧，食品安全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使这个疾病真的是越来越深重了。那我们的心在这个世间向外奔逸的这个动作啊，速度更快了，无明的程度加深了啊。所以要论我们这样的一个身心安静下来，而且身和心这二者高度的和谐，就是身口意业随智慧行了，这是一个重大的修行科目啊。身心自然而然的和谐下来，安静下来，他就能够得到禅悦，得到法喜，就是涅槃的极尽无为的乐，就能体会得到。好，那寻常历难心无压，就你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发现一正庄严无穷尽呢，那你就自然就想啊，经常的要去参访啊，去观览啊，观光啊，啊，那你看一一的宝树，你就能见到他方世界的种种情形啊，一一的虚空的乐器奏响种种的音乐啊，一一的宝地啊，其宝地每个界面上有啊500亿奇妙的宫殿，虚空也有种种的宫殿啊，种种杂色的百鸟在空中的飞翔，在宝树之间的飞翔 啊，形成种种亮丽的风景，啊，八光得水，啊，那个波扬的音声，种种莲花，啊，那你这个这些都是极美的，尽善尽美的景致，哎，你就吸引着往生者经常的去历历的游览。这种游览还不仅仅是停留在观光娱乐的水平，它本身就是一个修行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看到这些庄严，一一都能感受到阿弥陀佛的三身四智啊，啊，涅槃的常乐我净呢，在回光返照，所有的景致也是我们内心的宝藏的呈现，啊，所以这个兴就是兴致啊，兴趣啊，很愉悦啊，啊，这种啊愉悦所带来的惊叹，它极乐世界种种的景物非常的华丽，叫穷微极妙啊，而非常的奇特啊，啊，那你这种观览到这一些，那你的这种愉悦感、这种兴趣、这种兴致勃勃是没有边压的、没有边际的，啊，是由于这些景物是无尽的宝藏，啊，那在这个历览的景物当中，这里就提出地下庄严和地面庄严作为一个点示。就极乐世界的庄严，它是全方位的庄严了，有虚空的庄严，种种的宝网，种种的楼阁，种种的啊这个乐器、宝床、翻盖啊，然后它的地面也有无量的宝树、楼阁、宝池啊，再就是有地下庄严。这里金床倒影琉璃地是指地下的庄严，就是极乐世界的地面是种种珍宝合成的，这里就提出琉璃地。这在观经的第二观琉璃地观怎么观呢？它要从观想水开始，观这个水非常的清澈啊，然后由这个水观转为冰观，哎，结了冰了，这个冰是内外映彻的啊，再由这个冰再转想为琉璃地。好，这样琉璃地它是非常清澈的啊，里面和外面也都是相互照得清楚的啊，那这就是琉璃地非常的透亮，它能看到下面，不像我们的地你看不到下面，除非你有天眼通了啊。那这个琉璃地下面又有金床来衬着这个琉璃地啊，这个金床也是七宝的金床，它的体性是金刚的体性。这个床呢有八个角啊，叫八方八刃啊，每一方面又有数百尊珍宝合成啊，一一珍宝又放出数千种光明，一一光明又有八万四千色，就这个金床就是极为的绚烂，这个透亮，哎，它就上映，那个光色就映到琉璃地上， 琉璃地它也是透亮的，也有光色啊，它是像既然是水观想过来，就是青颜色啊。那这个琉璃地下面的金床的光明，就像这个百千亿的日光啊，太阳的光一样啊，让这些往生者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它睹见清楚，就光亮太之盛了啊。那透过这个光，就回光返照，也是往生者内在的星光，是他的般若智慧的呈现啊。这叫金床倒影琉璃地。再看它的地面，玉器平铺玛瑙阶，就是极乐世界的地面也有种种珍宝，或一宝，或二宝，或七宝，或无量珍宝，不同的排列组合呀，构成的地面。那地面又有它的道，这个道呢，有黄金为道，也可以白玉为道啊。那这里提出的这个道上，它这个地面上又有无量的宝楼啊，花台，还有这个啊，这个宝池，它要上来，它需要一些台阶。这里是表明这个台阶的构建。那台阶它的要有点高度，次第上来啊。那个累积的那个砌的是白玉啊，白玉上面再一层一层铺上玛瑙啊。那你看玉是白颜色的，玛瑙是偏红的啊，那是红白相间的这么一个台阶，显得非常的华丽高贵啊。这就是地上地面的庄严。如果进一步描述，它还有虚空庄严。这里由于这个啊诗句的这个限制故，那我们给出一个想象的空间，它的地下庄严、地面庄严和地上就虚空庄严是全方位的过来的。好，那依报环境这么庄严，这些庄严的环境提供给这个往生者，不是简单的娱乐的，不像天堂的天人每天都享受五欲的快乐，就没有道心了啊。那往生者到那去，这个环境是提供他修道的，他是到那去是阿毗跋致的菩萨，他要去做自利利他的菩萨大恨。好，所以他就要修普贤十大愿望。十大愿望其中就有一个广修供养。好，这就是自由好花堪供佛啊，供养能供到佛，那是无上的福田，最大的福报。那去供佛用什么样的供养具呢？啊，有种种供养具，这里就提出啊，这个最甚美好的花啊，像曼陀罗花、曼殊沙花啊这些。那是为什么叫自有呢？去供佛的花不需要自己去种吧，也不需要自己去买吧，也不需要自己去乞讨吧啊。那称阿弥陀佛就有一愿，第二十四愿，共具自皆如意愿，是阿弥陀佛因地看到他方世界的众生 有想供佛的善念，但由于福报不够没有财产去购买去获得这些供养具，就非常的懊恼失去供佛种福田的机会。于是法藏菩萨就发愿，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菩萨，他要到他方世界去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需要种种供养具供养具就是种种花、种种香、种种幡、种种盖、种种音乐、种种宫殿等等那都是念头一动，马上就会出现在手中这就是阿弥陀佛把他果地上的福报全体的赐给这些往生者这就是自由，自然而然的就有种种的好花到他方世界去供佛，他又堪供佛，就是这个花的质地非常好足够很能表达恭敬心，很尊严的去供佛。好花，如果是一般性的花去供佛还不好意思这是最好的花就叫自有好花堪供佛，更无尘世可干还极乐世界的往生者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修道，修摩诃焰的无上的佛道不会像我们这个世间想修道不容易有很多尘劳的事业干扰我们福报不够每天要生存吃喝住行都要钱每天就想着怎么找钱上有老下有少怎么养家然后这个吃喝住行怎么办呢那就干事业去获得种种的五欲六尘的这样的满足那这种尘劳之事就很多怎么做生意怎么策划一家公司在做公务员怎么级别又往上升一点呢在高校怎么职称怎么什么时候能评上房子是不是分得更大一点呢如果子女大了这个男怎么讨儿媳妇女儿大了怎么嫁出去那这个嫁出去呢又有孙子过来了孙子要带带大呢现在上什么学校又不能让这个子孙输在起跑线上一天到晚想着怎么给他上什么加强班呢那没有无有边际的尘劳，那你怎么修行呢让他念阿弥陀佛没有时间呢这样真的是很可悲那在极乐世界可没有这些尘劳了，首先他没有家庭，没有子女，没有父母眷属没有家庭是由于那个世界没有女人，没有这些欲望，然后呢种种资产用具念头一来念头一动就有，所以不必为了吃饭问题，为了住房问题，为了穿衣问题去奔波福报很大所以那里面有货币， 不需要办公室，也没有这个政府机构要看上司的脸色，都没有，这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都是在共同修行、共同断无明、共同的证佛果，是做这种事情啊，以及以菩提心来度化众生。好，这么好的地方，当然何时得遂贫僧智啊？那我们深信的净土法门，这一生的志向就得要确定下来。唯有把往生极乐世界作为唯一的志向、唯一的志愿啊，那这是唯此为大的，唯有这个才叫真实，唯有这种选择才有智慧。如果你还被世间的所谓的事业啊、功名利禄、名将利所所束缚的话，那就太没有智慧了啊。所以就得信愿念佛啊，就能够实现这个这一生往生净土的志愿。往生净土，那就坐对鸳鸯水上排，非常的逍遥自在的生活。你就这里就指你在七宝池坐在岸上啊，来对啊。对坐鸳鸯，好，这就是极乐世界有种种的水鸟啊，这些水鸟啊，有鸭子啊，有雁，有鸳鸯，还有种种的飞禽，像鹦鹉啊，嘉陵共命啊，共命之鸟啊，这些。好，那这里要注意，这些鸳鸯、金鸭是畜生道，但是极乐世界是没有三恶道的，所以这些这些水鸟并不是畜生道的罪报，这是阿弥陀佛变化所着的啊。既然是变化所着，这个所有的名字，一这个名字就全系着阿弥陀佛的就近的功德。那这里是具有做四悉檀的内涵在里面。为什么会显现这些水鸟呢？是由于凡夫在往生前就喜欢这些鸟，于是阿弥陀佛顺着他的这种喜欢的这种心情来变化他喜欢的啊，令他欢喜，这就叫世界悉檀啊。这个鸳鸯在这个世间很喜欢呐 这个很特别是。男女结婚那都是鸳鸯枕、鸳鸯被子，哎，它这个代表美好的爱情啊。这个鸳鸯确实这个鸟很有意思，它都是雄雌形影不离的啊。这个鸳鸯你观察，这个雄的羽毛非常的亮丽，非常辉煌。雌鸳鸯呢还比较灰灰的，像灰姑娘似的啊。这是表明如果说女权运动啊，这个鸳鸯很有意思，这个雌的呢它很有定力，它很有自信，我不需要张扬自己，你们在我面前张扬，我来挑选。你看这些熊的羽毛都很灿烂啊。所以这个世间的人喜欢这个，就极乐世界顺着你喜欢变化出来，这叫世界悉檀。好，那这些鸟可不是仅仅在这个水上游戏了，它能讲经说法，而且对你的鸡讲经说法啊。这时候你看到这个鸳鸯能够说法，令你闻这个法升起善根善心， 这就是为人戏谈。然后在世间总是觉得人的生命万物之灵，鸟呢是出生道，哎，有优劣之想。但是你到极乐世界发现这个鸟啊，这个鸳鸯啊，哎，它第一是这个很灿烂，第二很高的智慧，能够说你都不懂的法，那你就不敢轻慢它了，就对治了你的分别心啊，这就是对治戏谈啊。进一步你能智慧观照，原来这个鸳鸯就是阿弥陀佛，那你觉悟法身平等啊，这个理具四照，悟入第一义谛啊，这叫第一义谛戏谈啊。所以你看这个鸳鸯在八功德水那种红掌薄青波啊啊，它在四色的莲花当中啊，在那里游唱，那个四色莲花就好像富贵的香啊啊。那很多鸟它是两栖的，在水里它能游，它能又能在空中飞啊，它空中飞在七宝树里面逍遥的飞坐。那你说这是啊，这些鸟水鸟都有五彩斑斓的颜色，它一飞起来而且成行啊，成行的飞，那是一道一道亮丽的啊风景线啊。所以你看这个坐对鸳鸯水上排，鸳鸯在八功德水上一排一排的这个游坐，你坐对这个鸳鸯跟你讲经说法，你对着鸳鸯好像对着一尊佛一样，这是何等的啊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大家一定要神往。好，南无阿弥陀佛。